格力说实际上那个君王的生杀予夺大权，然后他什么，他变形了，对吧？这种权力变异了，变成一种柔性的一种知识话语，在控制着我们的所有的行为，我们的生命啊，是你这种权力变形啊。那么该陈述怎样怎么相关，他当然排斥。我们知道当一个陈述提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共同体，我们是同济的共同体，那我们不是同济人，那么共同体之外那肯定有一个排斥的东西，对吧？排斥的时候，相对的就是复旦的人嘛，复旦人和同济人嘛，两个共同体，共同体都要排斥，对吧？我们知道我们共同体话语的时候，共同体不是讲我们共同在这一帮人，共同体下面意味着一个东西，就是说当你在说我们的时候，已经有一个他们了，记住哦，啊，一个他们在哦，你不要动不动哎呀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什么什么，那轻蔑词背后你隐藏了一个什么话语指向，就这样子，背后你有一个排斥的东西。你排斥什么？我们上海人，他后面没有吧？有一个排斥的，外地，对吧？外地人，他排斥这个，他没说出来，但是他掩牙之意。那么上海人和外地人的背后，实际上，如果是把他看成一个话语，对吧？看成一个话语，那好，政策就来了，他是不是有套政策支持？是不是有政策？还有我们的户籍管理制度，刚才说了，但是不说全中国的人真的，假设这个法案真的通过了哈。不说全中国的同性恋者可以来上海，他说只有上海拥有上海户籍的人哈、啊，可以在这里领取，就来了，对吧？是不是？那个政策就来，我说好进步，好前卫哈、啊，上海好 international 哈、啊，他实际上要本地户籍哈、啊，本地户籍啊，排斥，户籍管理也这样哈、啊，福柯也是在谈到了他这个，他的很多方法嘛啊，很多方法。但他有时候他用他法文的话，法国思想家，有时候用规训这个词，他有时候用调节这个词啊，调节这个词，偏执啊。所以说我们如果把一切他，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的方法，认识工具了，对吧哈？那当你说知识，你说正确，一套法规哈，义正言辞的时候，好，实际上就是话语，不是你说话语吗？啊，话语我们就来分析你，你是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中心？你占据了一个中心。对吧？你占据这个位置中心，我们说好，那可以说是户籍话语中心，对吧？户籍话语中心，在这户籍制度的时候，你排斥了、羞辱了，或者是剥夺了多少人的权利？啊，剥夺了多少人的权利？啊，剥夺了多少权利？啊，同性恋不是同性恋，异性恋话语中心，对吧？异性恋话语中心，它作为一种权利，啊，作为一种权利，从整个文化史来看，啊，重要性。它是一个反人道的一个历史，对吧？反人道的一个历史啊，它扩展人道主义的含义，扩展人权的含义啊，这是激进民主的一种思维啊，激进民主的思维，户籍管理制度，在福柯的眼里，户籍管理、公共卫生控制、公共卫生，它背后它实际上它公共卫生我们绝对拥护啊，然后你说这个你看最近我们的食品安全岌岌可危哈、啊，好像吃什么都不安全了哈、啊，今天听新闻又说那个思念水饺。光又查出一个什么化学成分不能吃，有毒哈、啊，啊有毒啊有毒。其实这样的，我们是一个现代国家啊，实际上我们是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就是实际上，所谓的这个从古代到现代，那整个的是一个组织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一个大改变，哈、啊，比如说。在古代的时候，古代状态当然不是说我们说这个不是说古代好，不是这不是一个好坏，没这么简单的一个区分哈。古今，然后你就向往做一个古代人多么好，你不要做这种肤浅的这种怀旧主义哈，不是这个意思哈。就说我们在思考，就说从古代到现代，从现代转型过程中，其实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生产组织和一种生产方式一个巨大的变化。就刚才我谈到食品安全的问题哈，比如说以前是这样的。以前饺子是自己包的呀，谁去超市，没超市买不到的，对不对？馅儿自己剁，酱油也自己做。我们现在说吃不到自己发酵的酱，以前是，对吧哈？这种这个农村社会，家里面都是自己做。我小时候还有记忆，就是我们咸菜都是外婆自己做，啊，咸菜外婆自己做，啊，过年所有的一切啊，过年的年货能吃的全部是自己手工做的。那完全是一个静态的一个手工业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以后不行啊，不是说了吗？人一两万都被撵到工厂，你不会做酱油了，你可能只做一个，你可能只是做一个生产酱油盖儿，对吧？我只做一件事情， 我自己家不是酱油，然后被撵到机器旁边，我只生产那个酱油盖儿，我只生产那个海天酱油那个标签，但酱油在哪里我不管，有很多人嘛，是吧？很多人调配嘛，那酱油酱油，最后合成了一个酱油，然后这边我们再去购买。好，再去购买。那实际上这时候就需要你国家也要转型，你国家也形成了一个大的一个国家组织，那么你就需要在各个环节管理，那实际上是完全是我们的政府不作为的一个行为啊，他还没醒过神来，他不知道这个一个现代国家的管理要用哪些作为啊，要用哪些作为啊，要用哪些作为，是这样一个东西，但没办法啊，没办法。当然，一方面是我们要尊重知识，要严格的按照科学标准，但有时候我们讲就是有的话，我们有一个，我们形成一个，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自我质疑的模式哈。我常常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这一套质疑一切的，把真理问题化的这种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对真理的信仰。我这门课一直告诉你们这样一个基本的立场，啊，而是说要在我们脑子里面形成一个自我质疑的一个模式，啊，形成一个自我批判的一个模式，啊，一个自我批判的一个模式，啊，一方面不要相信一切东西，他如觉得自己如此正确，哈，如此义正言辞的时候，哈，我们有一套方法。我们告诉你们有一套方法，我们通过学这门课，我们有一套方法，我们去解构它，对吧？我们有一套路径，我们知道怎么质疑的路径，我们依然以理性的方式去质疑你，好，去质疑你，好，去质疑。好，这那么这包括就是说，一方面是大规模的，另一方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你看，西方的这个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在质疑这过于严苛的哈规训的国家权力和国家组织哈，以知识的名义对吧哈，管理到我们每一个毛细血孔，对吧？关键是这个权力渗透到我们每个毛细血孔，哈，没关系。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后，它这个还跟举个例子，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比如说大规模的改造中国人的生育模式，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织了大批的城市的妇科医生，渗透到农村。大家去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国人以前怎么生育的？那家里面的，他认为和科学知识没关系。它就是一个自然的，像动物一样自然的一个分娩的一个过程，啊，这么一个。现在就是分娩，现在变得什么，变得这么紧张，哇，这个孕妇对吧，就啊躺着哈，就是咋了，这个保胎哈，就是这都还在医院，很严格哈，一步一步的什么还要，要就是，又不懂哈，就是要那个烧 B 超啊，要不停的让那个，变得非常非常复杂的一套程序，啊，在此之前，在四九年，我们现在。因为他这个，哎，这个话语分析哈，话语分析，当时讲的一个口号就是把科学知识带到农村，健康的这个，健康的生育知识渗入到农村啊，渗入到农村，这是新社会，它背后要有话说的，这是一个话语，它背后要说，它要建立一个新旧社会，它建立一个新旧社会的一个对比，好，告诉你们这是新社会了，那不一样了。这不一样的，你不能那样生活，你不能再要这个神婆。你看那个小孩还结婚，小孩家里面再有这个巫婆或者是再有媒婆，那些要铲除的。他以一个新的这个新的婚姻观、新的生育观，对吧？来塑造他的新社会、新政权的，作为他新政权话语系统的一套支撑，知道吧？他是想告诉大家的背后，你看这个生育、科学生育话语背后与什么相关？与新的国家政权正当性的这个权力支持相关。他告诉所有的广大的农村，涉及到每一个家庭啊，原来哦，好，这个城里来的医生，他其实当时大致不是农民管理什么生育妇科知识、生育知识、养育儿知，他一点都不懂，他只知道来了一个城里人，他穿着一个白大褂，他告诉我们以前不同的社会方式，哦，这是哇，这位农民非常清楚的意识到，哦，新的国家来到了我家里面，知道这个意思吗？国家形象的代表来到我家里面，尤其像妇女哈。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二点，同学们哈，再给你解释，你看哈，对不对？啊，叛逆与服从，管制与抗争，反正这福柯所运用的他的一个分析方法啊，他的一个分析方法啊，他细化的，比如说，公共管理知识啊，户籍管理啊，医院啊，学校啊，军营监狱啊，监狱这样一些空间和场所，啊，空间和场所啊，就实际上这个活是什么？其实这个生命应该就是说。按照这个，古典主义哲学的生命应该圆融的、活泼泼的、应有尽有的、多元的啊，多元的这样一个存在哈、啊，这样存在。 啊，甚至像尼采所向往的，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的那个哲学啊，哲学就是生活方式啊，这么是圆融。好，福柯的分析是，福柯是尼采的信徒啊，自称为尼采主义者，所以说他在这个生命观和生命政治、生命哲学的立场上，他从他用他的话语和权力的这个术语，完全解构了现代的这个史。他说实际上是一种记忆啊。他说实际上是一种这个生命权利作为一种公益来雕琢生命，雕琢活泼泼的充满了生命力的，把雕琢成一个僵硬的死板的啊，死板的一个刻板的啊，一个刻板的一个工具式的一个机器人式的啊，一个机器人丧失了这个生命的活泼泼的气息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知识构件啊，知识构件。那所以说这个关键是这一点，就是说他的这个，你看他他和你看和前面的两个 Gramsci 和这个阿尔都塞的，他知识有一种传承，对吧哈。 Gramsci 说好，他说异性它有三层含义，那个国家异性它，公众国家权利，那我们不管，那我们很熟悉了哈，我们讲知识观念和系统啊，知识观念系统。第二点对吧，第三点习俗对吧，习俗刚才你们讲了分析了啊，习俗比如生育的习俗和一个新政权成立以后，以科学的名义告诉你应该这样生，不应该那样生，对吧？它是这个习俗和这个知识，这是一套意识形态，这套话语的背后啊，背后。那么福柯的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是非常具有原创性的一个哲学家，啊，原创性的哲学家，啊，他通过这个他建造了自己的一套的这个分析方法，啊，分析方法，发明了一套他新的一套分析。那么最终他要实现的一个目的，就是社会管理加诸于个体生命的谋划与干预，这就是他称之为叫做使人活的那个公益，哈，公益哈，生命。这公益他就称之为 biopoliticals， 就是生命政治学，啊，今后我们遇到这个术语就不陌生了，哈，背后讲的是什么东西？社会管理加诸于个体生命的谋划与干预，生命政治学，啊，就这个，啊，这个，啊，那么。这句话你也听得懂了啊？什么叫权力？权力什么叫权力？权威作为一个构建，它可以作为货币，它形成了一个流通的场域，当然是流通的场域啊。这个场域是什么？就是一个社会组织场域嘛，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嘛，手段和方法嘛，啊，手段和方法啊。啊，当然有的做的就是比较克制一些，但是这种社会管理的这样一个。渗透到，就是说他可以做到这样，就是说他以知识和管理这个数据库的名义，真的是可以渗透到每一张床，国家可以做到这样啊。比如说在毛时代，他这个集权的时代，对吧哈，集权时代你任何人真的插翅难飞啊，他对个人的那种，他是以这个一种层级的发动群众的这样一个，每个群众都有一种管理他人的一种天然的权利，特别这边就是那个戴红袖章的，对吧哈，对，在那个巷口守着哈，老太太哈，今天又给这个男的哦，第二天又换了一个哈，他分得很清楚哈，比如坐在电梯里面的，对吧哈，你们家今天来了什么人哈，今天来了什么，这种监控，这种监控，他授予，尤其在极权主义时代，他授予这个人，授予每个人以管理他的权利，这就很可怕了哈，这样的。但是他背后他也告诉你是这样，为了我们的环境更安全呢。安全的，我们想过这个没有哈？想过这个没有？它是一个悖论性的哈，一个悖论性的，就看你的这个适度的范围。比如说这些问题都值得讨论了，像北京和上海，我们讲是这个摄像头遍布最多的城市，啊，街头哈，啊，最多的城市，啊，我们可以辩论啊，我们现在就可以辩论啊。同学们认为这个就是摄像头的这个密度哈，啊，密度越来越大，是不是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安全？那么我们再反问他，或者给另外一个题给你们，有人谈他的利弊，摄像头这个密度的一个密弊，利弊的问题，对吧？哈，利弊的，啊，这个啊，你们辩论队啊，哎，你们人文院应该组织辩论队啊，哎，什么时候带你们组织辩论队？辩论哈，啊，想过这些问题没有？哈，啊，想过这些，啊，就说有时候，他以一种非常天然正确的一种，对吧？公共卫视的哈，卫不是说安全吗？啊，那个，什么，09年吗？10年的那个，那叫什么？世博，对，世博会的时候哈，啊，世博会的时候，啊，检测 哈，检测检测那个每个人的包哈，如临大敌哈，如临大敌哈，如临大敌。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用它这个，它以这个公共安全的名义，公共安全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认为很正常啊，大家拥护啊，对吧哈？安全的太正确，太正确背后哈，有没有？啊，但是权力是如何交换的？它作为货币哈，你看，这渗透在我们生活的这样方方面面，我们只要一出门，啊，我们出门，啊，太过火了，或者是一种惯于的那种强权思维，尤其这种，尤其是这种在一种习惯了强权思维的政治文化的环境里面哈，环境里面，只要他有的地方他不作为哦，对吧？食品安全他不作为，但有的地方他很作为，很积极，对吧？有的地方积极作为过度以后，他会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大的监狱。啊，有段时间我看新闻图片说是哪个城市，他说啊哈，我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哈，最后就把什么，把那个什么，把武装部队的那个什么一个军事的一个汽车开到了大街上哈，把有。就是居民上街哈，上街什么吓一跳，以为要打仗了哈。他说：“哎，为了你的安全哈，我守在这里。”啊，这威慑性啊，威慑性啊，威慑性。啊，他过度了之后，变得就把整个社会就变成了一座监狱，哈，整个社会变成了监狱。哎，注意这，啊。所以说，福柯他说他谈的社会，他说我们要保卫社会，我们当然要保卫社会啊。我们如何保卫社会哈？如何保卫社会啊？然后他的这个分析方法是要的是哪种社会？好，也就是。就是说，一旦就是说，实际上背后更可怕的是，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警惕的是，就是说，被国家权力所控制的这个知识话语，啊，知识话语。当我们和这个国家权力进行抵抗的时候，哈，抵抗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一套和国家权力，因为有时候国家权力它再也不是，大家再也不可能说这是我的天下，这老子的天下，老子的天江山，对吧？我想怎么样，他不敢这样说，因为这是现代社会了，对吧？现代社会了。但是他的权力会转移，对吧？哈，他简直他对你的控制，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对个体的一个控制，对自由的控制，他会经由这些转化，变得如此正当，并且我们会习以为常，我们会习以为常，我们会忽略，哈，会漠视，他会漠视。福柯的方法就比如说他通过这个，比如说对人口的登记在册，啊，登记在册，哇，那是很严格的，户籍制就是人口管理嘛。那管理的那个登记在册嘛，每一个人嘛哈，控制你的行踪哈，控制你的行踪，啊，人口系列，还有通过一个生物学的工程，生物学的工程它讲的是这个人口系列，它主要是它研究的主要是这个对户籍管理，这个生物学过程它主要是讲精神病学啊，精神病学包括生育制度哈，生育制度哈，还有包括性学。啊，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性史》，你们知道哈？也《性史》，我们有复旦大学有教授给他翻译过来哈，对，感兴趣，同学们感兴趣，同学可以去看一看。啊，他是这个从这个人的这个性的人类社会的这个性的角度，从古代哈到现代哈，有那些他有那些变化哈。他说，实际上这个现代人的这个性，它不是性本身，它是 sexuality， 它是被性化了。啊 ，sexuality，L-I-T-Y 的那个词啊，他说我们的性不是，那他肯定他相对的来讲的是这个，他相对的说的是他所向往的古希腊人的那种性哈，性，他现代人的性他是被性化的，那这个性化是什么？他说不是真正的性，他是受到了比如说婚姻啊，还有这个刚才讲的异性恋话语啊，还有性知识。啊，就像十九世纪开始有性知识、性卫生啊，就是正常的性啊，性知识包括这样，怎么样？变态的性我们要这样区分嘛，对吧？哈，啊，道德的性、不道德的性、名誉的性、不名誉的性啊。他说，其实我们是这个性，这个他把这个称之为性化，他不叫性啊，他不叫性。在生物学的过程，他讲这知识怎么作为权利哈，啊，怎么权利啊？感受到每个人的床上哈，啊，是这样。那，啊，这些知识作为他研究的作为一种，你看他背后给一直给你们说了哈，我们不是背后我们要警惕的是他作为一个整体的条件，后来他要分析的是那个最大的那个权力啊，一个权力的那个 totally 那个整体性的那个权力，我们称之为国家啊，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那个权力啊，不要讲啊，这是一个非常，我觉得像这一套像文化意识形态的这套分析方法，我觉得是一种非常深刻的、非常彻底的一套。现代性的一种批判的哈，人的这个自我反省的非常有利的这样一种分析方式哈，分析方式哈，分析我们值得这个是感兴趣，好好可以去研究一下它哈，感觉那背后它牵扯到最后指向的实际上 这个国家权利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人进入现代宪政制度哈、啊，宪政国家之后，连走了国王啊，连走了国王那个权利啊，那个无处不在的那个统摄的具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它就不存在了。啊，我们时刻要警惕各种权利的变形，啊，变形。所以说，在历史，就福柯他实际上他主要是他的方法主要是研究历史，历史的一些文献生僻的，比如说他去找出了很多19世纪警察局当时审讯小偷啊、审讯妓女啊那些一手的那个审讯的现场记录，哈、啊，现场记录，他就仔细的去鉴别，哈、啊，当哪一种就是说他们如何定罪，他们定罪和司法。依据的是什么哪一条科学知识啊，它有一个司法鉴定，司法鉴定背后有一个司法医学嘛，一个法医医学鉴定嘛。那么法医医学鉴定里面，比如说他肯最后要知道这个根据对吧，哈、啊、我们讲科学嘛，啊，医学证据最后就要涉及到，比如说你是不是疯癫，什么是变态啊，什么是故意杀人，什么在私藏杀人，这样才能定罪嘛。啊，福柯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法啊，这样方法，他去质疑说这个权利，这个知识权利哈、啊、如何变异，最后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然后最后，但实际上这个渗透到生活当中这种管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松限制国家、宪政国家，然后自由来临了，我们欢呼自由来临，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军权，或者是这个我们要时刻警惕这个集权或者强权。啊，它的一个它的形式的变化，啊，形式的变化如何变异，啊，如何变异，如何流转，啊，流转，啊，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历史不是一个说好赶走了国王，啊，赶走了国王，因为宪政国家就诞生了。那么历史的这个国王，啊，国王好像就消失了，从历史舞台上。但他的意思说，这个国王就是一种强权和集权的化身嘛，啊，这种强权它可能变成幽灵，对吧？变成知识话语。它依然游荡在我们中间，啊，它历史不是一个因果的，啊，一个取代另一个的，这样一种绝对的简单的这样一个东西，哈，啊，比如说，19世纪就全然的取代了18世纪，20世纪更进步了，然后取代了19世纪，啊，福柯有一种历史观，他说应该是一种叠加和叠现 double 的那个东西，啊，是一个历史是一个层级，或者是它是一个双重叠加的这样一个构成。